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正确诊有10993例，5人病逝；惠州新增7115例，21人病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澳洲经济增长预期。工党政府执政依此，边防局召划4艘难民船。新州政府筹划数千份洪水救济造假申请，总额超3800万元。艾尔巴尼斯总理提出土著人权力公投议题。英联邦运动会首日，澳洲获8金4银3铜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7月31日，新州通报新增10993例新冠阳性病例，另有5人死亡。目前新州有2265名患者住院，66人喺重症监护室。惠州新增7115例新冠阳性病例，另有21人死亡。目前惠州有768名患者住院，43人喺重症监护室，7人需要呼吸机。惠州共有63801例活跃病例。温州新增4655例新冠阳性病例，冇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昆州有762名患者住院治疗，28人喺重症监护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咗澳洲今年2年嘅经济增长预期，并警告话亚太地区各国将唔得唔提高利率，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通胀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29日表示，澳洲今年的经济预计将增长 3.8%， 明年将放缓至 2.2%。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的预测相比，新的预测大幅滑低。当时该组织认为澳洲经济今年将增长 4.2%， 明年再增长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负责人斯里尼亚桑说，澳洲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将对包括澳洲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体构成压力。全球经济前景暗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其他冲击的持续影响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预测和澳洲财政部长查尔密斯星期四向议会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一致。查尔密斯将3月份预算中对2022-23财年和2023-24财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分别下调了 0.5%，至 3% 和 2%。 查尔密斯还警告说，有必要限制预算开支。他说，政府在提高开支质量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澳洲的经济增长预计仍将超过日本，今明2年均为 1.7%， 和韩国今明2年分别为 2.3% 和 2.1%。 澳洲边境执法局证实，在新政府上任后的1整个月内，该部门共拦截了4艘载有125名斯里兰加寻求庇护者的船只。边境执法局在主权边境行动的最新月度报告中透露，该局在上个月进行的拦截行动创下自2015年初以来的单月纪录。执法局在发布的报告中说，在报告所述期间，澳洲当局拦截了4次来自斯里兰加的海上人口走私活动，船上共载有125名斯里兰加公民。在同斯里兰加政府的密切合作下，所有125名乘客和船员都被安全送回斯里兰加。在今年5月的大选日，澳洲政府拦截了1艘载有12名斯里兰加人的船只。边境执法局在当日的新闻稿中公布了这一消息。自由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以短信群发形式向选民分享了这一讯息，并敦促民众投票给自由党，以维护我们的边境安全。由于斯里兰卡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动荡，目前来自这个国家的寻求庇护人数急剧上升。在联邦执政党更换后，该国部分民众认为澳洲政府的更换可能会软化针对非法入境者的政策。除了澳洲当局拦截的非法偷渡船以外，斯里兰卡海军已经宣布，在近几个月拦截了至少17艘寻求庇护船，其中4艘去澳洲，大多数要去外国。斯里兰卡和澳洲政府一直强调，任何试图驾船寻求庇护的人都会被允许进入澳洲。书里消息，新州政府最近接获了数千份总额超过3800万澳元的欺诈性洪水补助金申请，造假申请者提交了虚假照片和文件，其中包括一份电脑生成的被洪水淹没的办公室图像，并配有漂浮的橡皮鸭。在泉州的水灾受害者等待评估他们真实索赔时，新州防务局一直在处理超过3600份欺诈性申请，其中一个造假申请者提供了1张照片。当局后来发现这张照片和美国空军基地的一个被淹没的房间图像相匹配。 其他索赔人在30份不同的补助金申请中使用了同一张被水淹没的房间照片，而其他人则方清最近搬到了受洪水影响的地方政府辖区，或者提交了经过修改的租赁文件。新州客户服务厅厅长多米尼罗说，新州服务局已经阻止了 98% 的可疑欺诈性申请，可疑的洪灾索赔被移交给新州警方进一步调查。新州政府还警告说，那些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人可能被要求偿还补助金或面临起诉，对欺诈行为的最高处罚是监禁10年。截至7月19号，在今年2至3月的水灾补助金项目中，约有3600起涉嫌欺诈的申请被阻止。据估计，这些索赔的金额超过3860万澳元。新州服务局的欺诈小组将这些申请移交给警方，旨在帮助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支付清理和恢复运营费用的50000澳元小企业补助金计划，吸引了668份申请，其中47份被确认为可以欺诈性的申请，另有17%的申请被撤回，而7%的申请不符合资格。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7月31号公布了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话语权的公投中向澳洲人民提出问题的异议措辞。阿尔巴尼斯在安尔项目土地上举办的嘉华文化艺术节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原住民领袖出席了这次演讲。在演讲稿中，阿尔巴尼斯建议的公投问题是，你是否支持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话语权写入宪法。他还建议将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三句话添加到宪法中，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名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的机构，这一机构可以就这个社区有关的事项向议会和政府提出意见。阿尔巴尼斯明确表示，这些提议的措辞是一份草案，可被视为有关宪法改革讨论的下一步。虽然公投有很大的障碍，但他对公投的成功持乐观态度，并表示这个对所有澳洲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澳大利亚的44次公投中，只有8次取得了成功。联邦政府还未有确定这次公投的日期，但最早可能在明年举行。综合消息，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2022年英联邦运动会的第一日，澳洲队在泳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7枚金牌中赢得了5枚金牌。在桑德韦尔水上运动中心，由于伊利贾·温宁顿、阿里亚莱蒂特牧师、雷姆霍奇、塔克斯塔布莱、艾夫克同麦克斯成100米自由泳接力选手都获得了奖牌。澳洲在男子400米和女子200米自由泳两个项目上包揽了奖牌，而 Kyle Middleton 和 Amy Bickoft 分别在女子400米混合泳和 S9 级100米自由泳中获得银牌。温宁顿开始了夺金热潮，在4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秒几的优势领先于家乡的同胞萨姆肖特和麦克霍顿。在200米蛙泳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斯塔布利特库克在他的世界同奥运冠军头衔上又增加了一个英联邦冠军。当晚，威廉徐扬、海尔柴尔维尔斯、奥卡拉汉和麦基翁联合起来，轻松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英联邦运动会混合4x100自由泳接力冠军。澳洲纪录上唯一可惜的是，男子50米夺命的3名选手都没有晋级星期日的决赛。然而，在女子100米夺泳中，将有一支完整的队伍，因为麦基翁在半决赛中带领布莱安纳特莱塞尔和亚历克斯帕金斯、布拉德伍德奥特、美奇拉金和乔希、爱德华德史密斯都有资格参加男子100米仰泳决赛。斯西霍奇斯、辛纳斯特拉奇和亚比克金在50米蛙泳中一举夺冠。总结来讲，澳洲的游泳运动员在第一日赢得了5枚金牌、4名银牌和2名铜牌。澳洲在第一日赢得的其余3枚金牌是在自行车赛场上获得的，而马特豪特在男子短跑3项赛中获得铜牌。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